我们再来看第五章。昨天啊，我们思想到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这些长老们，在教会做领袖的，很要紧的就是啊，受苦是必须的。不要说一般的，不要说我们长老的，这一般的信徒，前面讲一句话，而且呢，如果再回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这很有意思。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照神的旨意哦，不是自己发脾气啊，不是自己的血气啊，或者自己的这个愚昧啊，或者不成熟，是为主，要一心为善，意思说就一心一说就对的，你就知道是对，你就做下去。有时候真的你碰到困难没有答案，为什么我对那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啊？为什么这样子讲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以为是这个意思。你很多时候你真是不能够，就是你可以抓住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做错，你很难所谓的抓住别人他到底是对是错，以至于你有个好的回应啊，真是很难。所以人事人事啊，总是我们在世上两个事情，叫一个叫人，一个叫事。其实事还比较容易处理，人是非常难处理。但是这样呢，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结束的受苦的时候，你要想到不要放弃，不要退后，然后呢，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中文把这个造化翻成比较文雅一点，我想是基本上就创造的神，造化这个字就创造，就交给那位信实的 creator。 两个意思，第一个，神是创造的，换句话说，你在神的手中，我在神的手中，一切被造都有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他不会随便就创造你，如果他创造的目的，他一定要扶持你，帮助你达到他创造的目的。所以纵然有很多的困难来，这些困难不能够把你从神的创造的心意那个目的里面把你抢走，除非我软弱了，或许你跌倒，或许我们后退了，或许我们妥协，或许倒过来我们反而用血气去所谓的去争取。否则的话，从创造的角度，神一定负我们的责任。也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他是信实的。换句话说，这位神他不是创造而已啊，因为他是他的，出于他的大能以外，出于他的慈爱，所以信实。所以大卫最喜欢说，神啊，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位神对他来讲不仅是全能的神，而且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以至于这位神是陪他走路，帮着他走，带着他走，抱着他走的这位神。每次领导来这个波饼之后，我总是说，我们有失信的时候，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 OK， 讲了这么一大堆，那如果神的这个审判，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们都站在主的台前，那是从神的家中开始。上个礼拜我花了蛮多时间来思想，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审判是怎么一种审判，跟不信人是不一样。那倒过来，既然是从神家中开始，那当然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一个信主的群体的当中，当然要从这个领袖开始，从牧师开始，从长老开始。所以呢，这边彼得就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这不是只是审判这些这个长老啊，彼得用这个也会审判我，因为他也站在长老这个行列的里面，虽然他甚至有一个一个地位叫做这个叫做使徒，不过这时候他认为神的审判不只是临到教会的领袖，一定会临到他。所以这边讲一个不是说这个好像讲一个说一个很简单的教训你们啊，会吩咐你们，他确实是这样。那昨天我们也提到这个，所以如果是这样，有几样事情是一定要留意的。所以第二节不叫要务要啊，这个照着神的信来这个管照这个羊群。所以有三方面，第一个呢，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就说你做一个被呼召的，是不是不是你勉强啊？常我很喜欢说周牧师，哎呀，如果他心都不在那，你勉强他也没有用啊。周牧师他说他不勉强，这个跟我的观念蛮相同。所以对我来讲，整个的服事是神的呼召，在于你有没有顺服，有没有反应。但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你谦卑了就知道神的呼召，或知道神的旨意。只有你顺服的时候，只有你投降的时候，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OK， 第一个， 这边所说的就不要勉强，乃是作为干预。那这个也带出另外一个事情来，如果是勉强事情，你会拖拖拉拉的，一定会。如果是甘心乐意，你会非常积极。所以常跟同工说，我要找一个同工，如果我要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的领袖，基本上他除了他才干啊，跟人相处，他有个观念，就是他会积极，甚至从一个角度上，他会想一些叫做创新，他不会只是按照按部就班啊，就这样做，他做到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个创新。所以你把找到一个对的领袖，把这个工作交在手中，你会发现那个工作不仅是做得好、维持得好，你会发现那个工作会继续长进。如果有阵子你没跟他谈的啊，他已经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完成那个工作，可能更加有效，可能带出另外一个所谓新的一个产品出来。那这就是所谓的设计，这就是所谓一个领袖。领袖永远是开创，他不会在那边啊，就是过日子，叫这个敲钟啊这样的过，他总是会积极的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干，所以领袖是这样，做个长老，做一个应该讲。第二个是什么？不要贪财。那第三个，昨天我们有提到，第三个就是要不要瑕疵，不要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第三个。所以啊，在 reform 里面，这个改革中里面很出色，叫 Calvin， 这个叫 John Calvin， 他讲过一句话，就用这经文讲，一个传道要留意的，不要懒惰。但是他是几句话讲，第二个传道要留意，不要贪财；第三个，一个传道人要留，不要贪权，不要去贪权，不要去管，就是要控制人。如果这几样事情他讲，从这圣经来讲，你会发现。真的，这个圣经不仅讲的，本来就讲的对，不过传道这个改革中的这个 reform， 这个 theologian 的这个神学家，他讲的真的很对。今天你看看，在我们的相处的里面，或许我们真的已经把这样的缺点活出来，就是没有活出来，在我们的心中的动机里面，常常也有这种的意念。啊，今天不要做这个，今天不想做，哦，那个东西我不喜欢做，我就找个理由把它推脱。啊，这个教会，甚至我不说嘛，这个教会是、啊、真的。以前我在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个人长辈告诉我，牧师，我们教会人已经够多，不要再把人找进来。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好累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更新的，那我们教会不是很保守，我的妻子最多在旁边陪着我，那时候她还没有完全的更新。所以很多事要祷告，有时候真的讲完道在服侍一个人啊，妻子在旁边能够帮什么就帮什么啊。完了以后，我真的累得很，我就跟神说：“这样我太累了。”所以我就坐在那个讲台，这个有几阶，我就坐在那边，我就蹦了一句话：“神啊，以后不要把人带进来，我真的很累，你不知道我这么累吗？”我讲完以后就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大概过几个月，有一次有位我们开执事会，有个执事说。啊，这些我他是负责做招待的，还有做总务啊之类啊，所以包括这个做招这个负责排这个招待。他说这几个月好像都没有新人来。我听有没有还我没有敢说，因为我祷告求神不要把新人带来，我赶快悔改认罪啊。所以从那时候我不会说神啊我做不来，所以你不要把事情交给我。倒过来，神啊，既然你把事情交给我，求你给我有格外的力量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不同。以前我先说，从某角度还觉得蛮真诚恳的，蛮真实，蛮谦卑。神啊，我本领这么大，千万你不要把这种加在我身上。等到我知道我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从个角度不是用人的力量来服侍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观念：神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这是你给我的一个机会，甚至一个责任，我只求你给我有格外的力量。所以我每次解经啊，讲到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当以利沙跟从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这样说：“我需要双倍的 double portion 这个恩膏。”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解经是这样说：“我如果是周牧师一份恩膏，所以我两份恩膏我就比他厉害。”那解经不是这样解法，是说如果周牧师如果以利亚你是一份恩膏就能够做神的事情，我比以利亚差得远。我需要两份恩膏才能够做成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神啊，你给周牧师多少份恩膏，你总要给我双份。 因为周牧师有这样的恩膏，他有这样的能力，一份恩膏就够。我接的话，我需要两份恩膏，甚至可能三份恩膏，或者接了下来。可以，大家可以懂得这个。所以你要谦卑，永远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品格也好，一个行为的一个操练，不是一个修养。谦卑最重要。有一个神学讲是知道你有什么，你没有什么。所以谦卑是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都是坏的，这个叫谦卑。所以人家一讲你不好，你还太生气，人家说你太慢了，太快了，啊怎么样，你还是。然后你说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因为里面一大堆好的没有，我里面一大堆的好的没有，但是坏的一大堆，所以一碰到的时候我们就冒火了，一碰到的时候我们就里面那个。所以以前我的老牧师讲到以弗所，我里面是充满了罪恶，是充满，如果不充满了，半杯满了还好，充满意思他说如果两杯水啊是靠得很近，都是满的话，一碰就会水就跑出来，如果两杯水只有半杯啊，这碰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东跑出来，虽然里面是都是黑暗。原来他，我的老牧师说，原来我们的罪啊，我们的里面那个所谓的污秽肮脏，已经到了满出来那个地步，所以一碰，两个罪人一碰，夫妇也是这样啊，两个都是罪的这满出来的这个罪人了、啊，不碰还好，一碰了，同工也是这样啊，那刚才是我们在公司做事也是这样。所以神一直在对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被他所谓的里面的对付，不仅是我们只是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不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基本上神要用我们是很难。坦白说，神不用我们好，用我们反而碍了他许多的事情。很多不信的朋友不是这样说吗？当你问他说啊，其实牧师，我是觉得你们信仰不错了，不过我的亲戚，我的哥哥我姐，或是怎么样，或是包括我的父母，或是我的这个兄弟姐，或是我信主的这个朋友，我的同事，如果这个样子，我才不要信耶稣。所以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这边所说到就是几样东西要留意的。出于甘心，你是真的甘心，所以你积极，不是要求什么的。就是为了主在你身上恩典有个回应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是什么？千万不要贪财。你为你的生计来打算，存款也好，多赚钱都没有错，这全都没有罪。但是当你在服侍的时候，用你的所谓的努力产生一个动机，我努力了，神就要给我多一点，我努力了，可能神就让别人对我给我多一点。我最喜欢梅妈妈以前讲，坐船呢有个骨气，不要跟人家说你多穷，不要说你的房子多小，不要说你的怎么样怎么样，你坐过船呢总要个骨气。我非常非常佩服梅妈妈这一点。所以她站在众人面前，她就是站在这个众人面前，她不会妥协的，她不会说就觉得很委屈的。有时候发现在船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长辈他的儿子是传道人，这个长辈啊，我在这是发生在美国事情。这个长辈呢，因为有一些病，所以他没有买保险，所以呢，他儿子呢跟他媳妇就把他带到这个唐人街里面了，因为那是给华人的，所以呢比较便宜一点，或许说比较所谓这个，在看病的时候，他一直跟他这个医生呢、这个医生肯定也听不懂，因为医生 A B C， 他是一直跟他讲。啊，我的儿子做牧师很穷的，你不要收这么多钱。你要做这种事情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说服侍神，有时候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有时候这个我们都会讲，都会背，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观念好像并没有发生的。我们觉得好可怜，我们觉得好弱软弱，以至于产生一个，这边说贪财是一件事情，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贪财。其实你贪了，神没给你，你要，这个叫贪；神没你为你预备的，你觉得不服气，这叫贪了。甚至一个贪最简单，多过你所需要的，你还要的话，这叫贪。所以我常讲的说，如果这时候你的年薪是50万，但是你的老板给他加薪的，给你加100万。你的生活，哎呀，好不容易啊，我出头了，我现在可以买这个买那个。我发现我蛮佩服一个以前做电脑一个美国人，他是基督徒， 以前有个叫 Digital，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这就搞这个。哦，他做了这个很多这种搞电子都从这个车房里面拼这个拼在那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热闹，所以大家学工程就搞这种电脑这种。他真是变成是这个董事长啊，他开个叫做金龟车，有没有那个乌龟车了，他还是这样蹦蹦蹦蹦这样开的，人家早已经买大车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不是落实在不是在一些所谓很高言大志啊，或是一些所谓外面的行为，其实落实在每天生活的里面。你有贪吗？我有贪吗？彼得说一个贪的人不适合做领袖，一个懒惰的推卸的不甘心乐也不适合做领袖。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一个所谓的抓权的人，意思说先不要说有就是抓权了，就是我要管了辖制多少人。倒过来，你觉得你每次讲话别人都应该听你的，其实你已经有意无意进到辖制人的地步里面。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其实在所有的这个传道人有时候辅导的时候，有时候比较站在先知性的时候，是很容易辖制人。当有一个先知跟你讲完以后，不论他讲的对不对，那个东西就藏在你里面。哦，有时候比如挂虑担忧害怕，你越想越怕。所以辖制有很多种，有一种就是辖制，甚至我觉得有些的我看过这样的传道人，哦，他就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每一个都这些被他帮助过都在所谓被他辖制里面啊，以前我对你多好啊，多关心你，啊，怎么会这样？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些信徒就很受不了，很内疚。是啊，在我最困难，他真的花很多功夫来帮助。甚至有很多传道用这句话，啊，这些是我教出来的，很好用。你觉得话这是对吗？你教他是为了要用他呢？你教他还是为了成全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你凭什么控制一个人的生命？那个生命不是在你手中，那个生命是神的，你怎么可以抢？当然你说我跟他训练过他一起，哦，他很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一起合作容易很多，我同意这样的讲法。因为确实你教过他，其实不仅在做传道，包括在公司里面，你做个老板，我常常也教一些人，教完他以后不是为了只是挟持他，教完他以后，哦，这个团队因为我教他，所以他愿意学，到最后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效率就很高。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弄，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故意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吗？啊，我这个事情做很久，我是这个队的，这个我是小组长，就好像我讲的你们都不听，一说你就开始挟持了。你讲的，我这样子说，我讲完以后，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不没有道理的话，我们再讨论讨论；如果有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来做。我最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不会所谓的给一个感觉有一个瑕疵，也不会得罪人。但是对的就对的，错就错，不是一个妥协。那这些都成为一个所谓的教会的领袖的一个特征。啊，服侍这三十几年，从自己的起起伏伏跌倒软弱起来，包括外面的一些处理的错误，包括里面的动机，走这三十几年，我相信是比以前，对我自己来讲，我相信我是比以前成熟一点。但除了这以外，这三十年我遇到许多许多教会的领袖，有在负责部门的，有在外面做事，有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我越来越发现圣经讲话真的很准确。很多的所谓被神的服侍领袖，很多时候他的服侍只服侍，就他的功效只能够在那个范围，是因为他的身量就这么多，他的身量大，除了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以外，就他的生命是恩赐才干。我跟你碰一两次，这是很容易能够发现，但是如果给我多一点时间跟你处在一起，除了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以外，我就慢慢能够感觉到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的生命是怎么样。 这个是长期培养下来。所以我要感谢主的，我真是感觉到在我的团队里面，在教会，我不说我们都完整，绝对包括我在内，但是一整个的团队，不论是行政的，不论是整个传道，我非常高兴我有这么 一群的同工。我再说我可以看得出他的缺点在弱点在哪，这怎么，我相信他跟我相处也知道欧永亮这个缺点在哪，他弱点在哪，但是在这个相爱的里面，我们是为神，这我们都会说的，为神的缘故，我们要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给我有这个同工，这个同工，这个同工一起跟我配搭。但这个同工当中，我们彼此扶持，一起在服事当中，不仅有把事情做出来，一起有长进。在服事里面，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做主管或者做主任，所以看到一些同工不恰当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所谓处理这个事情，要跟他讲清楚。但我求神给我有智慧，求神给我有生命，当我处理这个事情之后，不仅把属灵的处理得好，更是把他的生命也处理得好，不是给他带来伤害，不是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这个羞辱啊，就觉得很泄气。最近有一个同工啊，这个出一件事情，出一个东西，所以他的出了问题以后，我想他们都不太敢跟我讲。后来他的上司跑来跟我讲，讲完以后，他就说这个很多原因，要说啊，他出了这个问题啊，是还是跟我说呢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不出了这个问题。我从头到尾没有生气，我从头到尾没有骂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责备，不要用骂这个字，就责备。那底下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要扛，我要处理，就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跟呢他们在上面的主管聊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整个处理这个事情是作废，我们重新再做。短短两三天之内，我们把问题处理了。他的最顶的上司告诉我说，就那个处理那个事情的那个同工哭了一天，因为他觉得他处理的不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一个困扰。哎，就是你要做领袖哎，所以跟就是刚我讲的，他这个处理的上面他的小上司跑来跟我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问他谁扛这个，他说当时你扛，我就问他你扛得起吗？问题解决吗？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但是倒过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扛，这就是为什么做领袖。你怎么可以做领袖？功劳都是你的，出了问题就说都是别人的，怎么可以这样？确实是那个事情，不是我亲自说有这些问题发生。我猜想他们就出了事情都不太敢跟我讲，大概拖了好几天。不过要说下嘴，你生气吗？你觉得因为出了这个纰漏，这个你就觉得丢脸吗？这个不是你要不要，你觉得什么？这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扛。所以遮盖是什么？遮盖就是从你底下的这些人，他所有一切成败，你都要负责任，这叫遮盖。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你要需要知道你在上面那个你的上面的上司他要的是什么，你不能够自作主张，否则我怎么盖得住你呢？所以你做什么要跟我讨论，我做什么，我这个事情交着，我要把的原则跟讲究，你就照着去做。所以呢，当你照着这样去做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说不是你的问题，因为这是我所交代，所以不是你扛，是我扛。倒过来，很多时候你做些什么也不告诉我，做完以后，然后出了纰漏，出了事情，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其实我过去这三年来，我处了很多的问题，海外的、海内、国内的、海外的问题，我因为都不知道那个情况怎么样，所以出了问题以后，我就向神祷告，这怎么能够处理？我讲这一大堆，我希望用这个做一个小的结论：什么叫做做领袖？不在于你是做主任牧师，不在于你在公司一定做董事长。如果你是带一些人，甚至两三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基本上你要知道做领袖的应该有的那种的态度上，尤其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在控制人，不是好得好处，不是称只是要这个邀功，到底你的负的责任是什么？这几样东西，我想是我们需要留意。OK。底下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就是 第五节一直啊，就这两节经文了，第五节跟第六节是讲到那这个 OK， 我们先把它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格。 OK， 我们马上就问这个经文，这边讲所谓的你们这座少年的或年幼的，到底彼得讲哪些人？是讲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吗？从文字角度来讲，这是可以解释的。你们年幼的 younger，young people， the younger one， 你可以这样子。不过从解经的角度，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那些是所谓的年幼，一说你在这个所谓领袖的底下的这些人。所以前面讲领袖叫长老监督，叫牧者。那后面接着来的时候，不仅是讲，但是这个不能够说犯错，就是年纪轻的好像青少年一样，好像孩童一样，这个也是一个翻译。不过从解经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上下文可以告诉我们说，这边是相对于领袖，这些叫做年幼的，就 under 领袖的遮盖的。那还有读刚刚这两节经文，很明显这些人是蛮有本领的，有本领，有东西你才能够夸口啊。你读过书了，哎，你是大学毕业，然后有个人说我是这个硕士的，然后另外说博士，就你有才可以夸口啊。坦白说，你有才可以骄傲，所以破碎的人不会骄傲，祷告你有才会骄傲。所以你读后面的时候，发现这个人骄傲不自卑，自卑就是你有，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来夸口，甚至你有知道是神给你的，没有不是你的本领。OK， 这些东西才帮助你 humble yourself。所以前面是这个神要这个所以抬举那些谦虚的，其实后面是人要自卑，在文字上是两个一个字，都是一个字，看你用形容词还是用动词。所以用到自卑的时候，不是别人来 humble 你，不是别人来所谓叫你谦卑，是你自己要谦卑，这个叫自卑。self 这个 humble yourself 就是这样的说。OK， 所以先搞清楚讲年幼是讲谁，以后我们这时候就看到彼得怎么提醒我们要顺服年长。刚刚已经说过，顺服就是你要完全听这个年长。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可能说我不服气，因为这个年长，所以这个做我的 boss 也没有比我聪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太灵光啊，坦白说，我的 boss 只是在公司久一点，就是党国元老，但我读的书比较多。啊，我的 boss 经验比较，但是新的东西他不太清楚。我还是说 submission 这个字，主要的这个字是几个字凑起来，中间那个字的字根就是次序的意思，就是次序的意思。我常这样的说，也听到有些的这个牧者，很成熟的牧者这样的说，甚至我听到一些基督徒，很成熟的基督徒，我不是尊重这个人，但是我尊重他现在神给他的位置。所以有时候说弟兄姊妹说，我的先生我要顺服，我要说你把你先生看在哪里，圣经说他是你的头，你尊重他，这是先有一个态度啊，不代表说他讲都同意，他做的都会赞成，但是祷告从打底，从心中，你有没有尊重你的先生，尊重你的老板，坦白说尊重你的小组长，尊重你的牧者。这对我来讲，孩子要跟他这个父母，哎，我的父母啊，对我这样子，我要跟他 fight， 这是美国的小孩子最喜欢说，我 fight 我的父亲， fight 我的老师，这是最糟糕人能够做的事情。当时 fight 都不是你打你父亲了，不，那个的心态基本上就是犯罪。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不可以做这事情，亚当夏娃就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就做给你看看。所以这是顺服，永远是把次序搞清楚，人不顺服神， 甚至造个神，造神呢、啊、不顺服神，造个神来拜，意思说我拜这个神是顺服我的，所以我才造个神。所以要发财弄个什么什么财神爷，要怎么弄个土地公啊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所以这个拜偶像，偶像这个跟贪心跟虚妄这三个字在原来文字是通的。为什么要知道个偶像？因为你贪了、啊、因为这位圣洁供应神，你在不对的当中向他求不对事情，他不会给你，所以干脆我自己造个神。所以造偶像是一个人私欲的一个所谓的摄影，叫 projection。 那偶像最后是什么？是虚空啊，就虚的东西。那这个是要放在一起来思想。所以这边如果你是在教会当中，如果人在公司，如果在家中，如果你上面是有遮盖的，对彼得来说没有别人，就顺服。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叫做受苦难，不见得不信人逼迫你，就是你跟信的人，但是因为他是你的主管，他是你的遮盖，所以你学习放下自己，破碎自己来顺服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再进到一个 test 的里面，叫做操练的里面，这时候也是一个遮盖。有时候一个姊妹也叫做正在笑她丈夫啊，就是这样讲啊，我家那个死鬼，你觉得讲这话对吗？先不要说你开玩，你怎么从打底从心里面说你家的那个你的那个那个丈夫叫死鬼？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哎，在教会以前牧会我就笑笑，但我不会当众这样的说啊。我说你怎么称呼丈夫这样？你怕他死不去啊？而且叫死鬼啊！然后说我家一片混乱黑暗，我就帮人家赶鬼，赶了半天你又喊死鬼死鬼，所以这鬼又跑回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次序哦，这是从被遮盖对遮盖说，或者你从遮盖，你可以这样的孩子叫小鬼吗？所以你家一堆鬼，又有死鬼，又有小鬼，满屋子的鬼，那我们一起去赶鬼，赶了半天，你又喊了半天，他又回来。所以这个东西就一信主以后，你很多生命改变，你很多观念会改变了。一方面圣经提醒我，一方面圣灵会提醒我。你讲的话，以前你讲粗话讲出口，讲很刻薄的话，就怕人家听了以后不会死，你突然外样就不对了，不行了，这样子。其实先不要我们外面那个修养，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够不够，有没有文雅，有没有有程度有水准，就讲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态。所以顺服先从是从里面那个心态开始。所以这边说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所以 everybody。 基本上当然我绝对不会反对说把说是小孩子，基本上后面就叫众人，一说这个原则是要大家一起来使用。所以这边所说的，所以以谦卑来束腰，彼此顺服，这个字啊，谦卑束腰在整个新约大概只有这边出现过这么一次。彼得用一个很生动的话来，是讲什么？一个奴仆哈，他要替主人洗脚，或是主你是我的客人贵宾，所以来到我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要我的仆人去给你洗脚。当他准备洗脚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那个袍子裙子把它拉高，拉高就塞在他的腰这个当中，才能够蹲下来洗脚。用这个，我相信是因为彼得被主耶稣基督洗脚过，所以对他讲很。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洗脚的问题，是洗脚你代表的那个，你洗脚的那个身份是什么。我们常常做一些好像很谦卑的事情，所以那个事情，但是你谦卑的时候，那个的心态是真谦卑呢？所以 the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呢，你也可以洗脚，但他特别把这个，就说当时这是讲到当时路，当你服侍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真谦卑呢，还是假谦卑？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很有爱心、很谦卑。哦，欧姆斯，你讲到这，我说我不会讲了，我不行了，我这个国有的讲不白啊，讲不清楚，有时候又蹦几个英文字，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什么的。哎，我很谦卑啊，我说我也不会讲到。不然你聚完会你跟我说牧师啊，真的你讲到很差劲，我心中开始就毛毛的， 这个要改，要个那改，我心中更加是别扭。你再说牧师啊，你这样不适合讲道，我就说那你自己来讲算了。谦卑不是外面装一些东西，谦卑是你里面是真的知道你是谁，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叫在这个环境当中带出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这个态度对上是一个对的态度，对下也是一个对正确的态度。所以这边说以谦卑束腰，然后彼此顺服，不是一个人，是要彼此，是大家都要这样子，这是一群生命改变凑在一起带出结果。我想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谈后面的这些经文。求主来恩待我们，我还是这样的说，我感谢主，我碰到几个的我的老师，虽然不是在学校，我的这个主以前的我的牧师老牧师，我觉得他的生命给我改变很大，他受尼托生的影响很大，他自己走过文革，也被生命被对付很大。我碰到林道亮牧师，我碰到曾宁芳牧师，我还碰到一些的陈露牧师，以前听说是老林良堂，这些人的生命给我的影响的，不仅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服事有果效，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服事才能够长久，才可以长久。有些人好像这个真是明日之星的这种的传道人或者一些的这个弟兄姊妹啊，他真是很亮，不过实在，但是问题是亮得不够久，还没做完就已经失败，或者还没有做完，这个人已经不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用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做多久就要做多久，千万神绝对会负我们的责任，但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把神给我们的工作托付给丢了，把神给我们服侍的时间，或者我不是说一定要死掉，我说你失败跌倒要这个出个错以后就没有机会再服侍，就服侍那个时间也减短，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OK， 我们起来祷告，再次说求主的帮助我们啊，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常存一个谦卑的心在他面前来服侍他。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不只有个谦卑，让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也对，是一个合一的态度，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所谓修养出来，就是一个真诚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好像什么，好像以谦卑来束腰，不只是做洗脚那件事情，是你带一个奴仆的心，带着一个真正的嫩的谦卑的心来服侍别人，那我想那才是神所要。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也为真的继续也为整个教会来守望，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仅热心忠心有恩赐有才干，也帮助我们在主面前以谦卑来束腰，然后后面叫彼此顺服，好叫我们一个团队是一个带出来一个是彼此顺服的，是一个能够相容而且能够合作的团队。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上所成就的工作，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愿神你继续帮助我，好叫我能够走在新的人，求神你不仅的带领我，也能够服侍所做一些能够讨你的喜悦。哦，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我再把自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哦，也把弟兄姊妹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在学习怎么服侍，主啊，不仅给我们有服侍的能力跟才干，更求主给一个服侍那个生命。哦，主啊，在我们的好叫我们对我们的领袖，好叫我们对所带领的人都能够带出一个主啊，一个彼此顺服的一个这样的恩膏来恩典来，听我们的祷告。若是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祷告。